命定为王。第四章，我们被抢了。神有时候生我的气，有时候又喜欢我。他有时候祝福我，有时候又咒诅我。神有时候关心我，有时候又不理我。他今天使我富足，但明天就可能使我贫穷，让我学习谦卑。他今天医治我，但明天就可能用疾病来让我学个乖。他今天饶恕我的罪，但明天我就要为自己犯的罪负责。欢迎来到精神分裂的基督信仰。这是今天许多基督徒所听到、所相信的。有时候神是好的，有时候却不是。有时候他很开心，有时候又很生气。他们摇摆不定，从未扎根在耶稣基督这磐石上。这样的基督徒活在两种约中，律法的旧约与恩典的新约。他们相信一个混杂的信息，认为神有时候生他们的气，有时候又很爱他们。当你问他们，神什么时候会爱你？他们回答，当我表现好的时候。当你再问他们，你的意思是，你一做错，神就生你的气？他们会说，没错，我做错事，神就生我的气。亲爱的朋友，那些相信神会对他们生气的人，还活在律法的旧约之下，而不是恩典的新约中。在律法之下，神要求人要靠自己称义；在恩典之下，神赐下公义为礼物。在律法之下，一切都要靠人自身的努力与顺服；在恩典之下，一切都靠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。律法会要求你，但不会提供一丁点帮助，而恩典能加添，为你完成一切。你是否注意到，在以摩西律法为主的旧约中，一切都关乎你该做或不该做什么？数数看出埃及记二十章颁布十诫时有多少个你不可，就知道。再来看看满是恩典的新约，神如此说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希伯来书八章八到十二节。律法的旧约在乎你不可，你不可，你不可，而恩典的新约，主则说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很明显的，律法的约所强调与要求的是你的表现，而恩典的约则在乎神自己的作为。他会为你成就一切。事实上，耶稣已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早已为我们成就了一切。要记住，基督信仰是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，而不是做，做，做。耶稣来是要建立恩典的新约，而在这新约之下，神已经不再生你的气，因他的愤怒早已倾倒在钉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。恩典带来公义，并已为你完成一切。请注意，这会大大转变你的生命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成了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神对罪的愤怒已完全倾泻在他身上。耶稣不能说谎，若神的愤怒已完全在耶稣身上，如今他又怎么可以生你的气？神既然已经说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，怎么还能对你生气？今日你是如何看神的？许多基督徒今日之所以过着失败的生活，是因为他们相信神还会跟他们生气这个谎言。 许多人之所以无法掌管生命，无法过得胜生活，都是因为他们仍带着罪疚感与定罪，认为神还在为他们过去所做的事生气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听到某些信息，让你觉得神就像是个带着一根大木棍的老先生，一旦你没达到他的标准就要处罚你，那你就要小心了。我在主里成长的过程中，我脑海中的神正是如此。我认为他是个不苟言笑的老翁，白发白眉白胡须，手中持着一根大木棒，只要我一犯罪就要朝我的头狠击。当然我越来越认识神之后，虽然不再看到他拿着大木棒，但他还是毫无笑容，还是很老。有一天，那时我还是个青少年，我在公车上跟神祷告，当时我听见神对我说，孩子，你为什么把我想得那么老？我信心满满地回答，你是天父，天父不都是这样吗？神说，孩子，你知道吗？人之所以会变老，是因为亚当犯罪所带来的咒诅。天堂没有咒诅，所以我们永远都很年轻。当我听到他这么说之后，突然间我看见了那位像朋友一样和亚伯拉罕在橡树下交谈，指着天上的星星对他说话的神，看见了分开红海并释放以色列人不再为奴的神，看见了伸出恩手高抹年轻的牧羊少年为以色列王的神。这就是今天我眼中的神，他永远年轻强壮并充满爱。他并没有挥舞着大木棒随时准备触发我，而是张开双臂随时准备拥抱我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所看见的是位生气的神，还是带着微笑随时准备拥你入怀的神？因着耶稣所完成的工作，我们已不在律法的约之下，神不会再有时生你的气，有时又喜悦你。今天因着耶稣基督，他随时喜悦你，让这个真理深植你心，重新爱上他。那神的愤怒呢？几年前讲完道要去开车时，有个人从会堂追了上来，正当我准备打开车门，他冲到我面前，气喘吁吁地对我说，牧师等一等。他因为跑太快而喘着气说，等等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。他看起来非常困惑，说，你说到神的爱，但圣经也谈了神的愤怒啊。结果是我在停车场开始讲另一篇信息，我解释到圣经虽然提到神会愤怒，但从未说神就是愤怒，反而说神是爱。他接着又说，但是牧师，有时候我看见神发脾气。我解释，我们确实看到神在旧约中生气，而在启示录，他的愤怒只临到那些拒绝耶稣的人身上。但我们这些相信新约的信基督徒并不属于旧约，我们永远不会受到惩罚，因为我们已经接受耶稣。身为基督徒，神已经不会再对我们生气，他对我们罪性的怒气都已归在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。耶稣成为神的羔羊，挪去了我们所有的罪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大声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何离弃我？你觉得耶稣为什么这么喊？他这么喊就是要让所有人都清清楚楚地知道，就在那个时刻，神的愤怒临到他，他成了赎罪祭，神愤怒的火焰完全吞噬了他。他本无罪，却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像我们永远不会经历到神的愤怒。神再不会对我们生气，因为他对我们罪性的怒气都已归在钉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。我解释完后，他很感谢我， 原本的困惑变得豁然开朗，笑逐颜开。我相信在他离开的那一刻，心中必定充满了平安与确信，知道神已经不会再生他的气，因为他所有的罪已完全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受到审判。哈利路亚！当今仍有许多像这样，仍有许多像这人一样诚恳的基督徒，他们相信神是爱，但同时也相信神是会怒气大发。他们读圣经却常感困惑，因为他们在旧约里看到一位经常生气的神，而在新约中却又是充满慈爱。神自相矛盾吗？他真的有时充满愤怒，有时又充满爱吗？让我们继续往下看。正确的分解新旧两约。我们需要了解神是透过约来运作，这点很重要，因为约让我们明白神如何祝福人。在摩西旧约下，以色列百姓若是遵守十诫就会蒙福，若是没有遵守便会受咒诅和惩罚。请思考一下，他们受咒诅是因为神火气冲天吗？不，他们受咒诅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所立的约，这个约有赖他们遵行律法的能力，而他们失败了。好消息是，我们已经不在旧约的要求下，透过耶稣已完成的工作，我们现在是在新约之下。在新约中，我们蒙福不是因为自己有多好或做了什么善举，简单的说，我们蒙福是因为耶稣是好的，他把我们变成好的，并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因此神能接纳我们。我们需要正确的分解新旧两约。牧师，你的意思是神不再那么恨无罪？当然不可能，亲爱的朋友，请注意，神是圣洁公义的，他恨无罪，这点毋庸置疑。但神对罪完全的愤怒与审判早已临到十字架上的耶稣。你是否想过，从未犯过罪的耶稣怎么会受到刑罚？圣经告诉我们，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耶稣从未犯过任何罪，而人类从昨日、今日以及未来所有的罪早都完全归到他身上。他从未犯罪，却为我们的罪受刑罚，所以神对罪并没有松手，只是罪已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上受了审判。你所有的罪都已得赦免。牧师，你怎么可以说我们未来会犯的罪都已经得赦免了？亲爱的朋友，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，你根本还没出生，就连你父母都没想到你的存在，而你的罪就是所谓未来的罪。你所有的罪都已经得赦免，这是因为一人所献上的祭，那人就是耶稣。耶稣所完成的工作不受时间限制，他所流出的宝血赦免了你所有的罪，包括昨日、今日甚至未来的罪。许多基督徒有个错误的信念，就是只有过去所犯的罪已被赦免。他们相信在他们接受基督的那一刻，只有过去所犯的罪得到赦免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往前走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许多传道人与教师也是给我这样的想法。之后我自己读圣经，却发现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。亲爱的朋友，一切就代表全部，代表你一辈子会犯的全部的罪。神不是只挪去你某一部分的过犯，而是所有过犯，就是过去、现在以及未来会发生的。神的一切并不受时空限制，当神说一切，他指的就真的是一切。耶稣不需要因为你未来的罪被再钉一次十字架， 他们已在十字架上都蒙赦免。让我来给大家做个比喻，想象一下，你和家人在迪士尼乐园里，游行快要开始，你和孩子们费尽千辛万苦挤到前面，等不及要看米老鼠和他的朋友们站在漂亮的花车上。唐老鸭经过你们身旁，孩子们兴奋地挥着手，接下来是高飞狗还有布鲁托，哇，下一个出场的是米奇吗？这就是我们看待生命的方式，我们认为一切都是按照顺序排队出现，不同事件一天天慢慢显明。然而神的方式却不一样，他的眼界是直升机模式，他高高在上，从上俯瞰游行，从第一台花车到最后一台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他是阿拉法、俄梅嘎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。同样的，当神在十字架上饶恕了你的罪，他看到的是你一生从未开始到结束所有的罪。神挪去了你所有的罪，就连你还没犯的罪都放在耶稣身上，所有你未来的罪都已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。了解这一点会让你心想，太好了，我要做什么都可以，要犯什么罪都行，反正我已经得蒙赦免了。还是会让你想过一个尊荣的生活，能荣耀那位如此全心彻底爱着你的神呢？当你在神的恩典以及他完全的饶恕之下，你就能胜过罪。我不相信一个真正经历了耶稣完全的饶恕，也领受他救赎大功的基督徒，会渴望过一个充满罪的生活。神的恩典和饶恕会使你有能力胜过罪。使徒保罗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当你在神的恩典与他完全的饶恕之下，你就能够经历胜过罪恶。关于神恩典的见证，这是我们教会一位宝贵弟兄的见证。亲爱的牧师，我想要和你分享神为我所做的一切。我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，成长过程中一直被逼着去教会。我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我完全不明白其中的缘故。我很讨厌去教会，我的父母会逼我去并且责备我，但那于事无补。高中时我加入了帮派，开始抽烟酗酒，我开始过着犯罪的生活，偷窃、搞破坏、聚众斗殴，我变得暴躁，满口脏话。父母、老师及学校的辅导老师都曾试图帮助我，但都没有用。不久之后我就退学，成天跟着帮派的人到处为非作歹。离开学校后，我每天都会去夜店，烟酒不离手，身边的朋友都有毒瘾，我持械抢劫，人生每况愈下，但我内心深处却希望这一切能有改变。几年前我认识一个名叫费斯的女孩之后，魔鬼对我的捆绑才终于结束。虽然当时费斯才刚刚信主，却经常跟我分享神的恩典、怜悯还有爱，也告诉我耶稣为什么为我而死。我很惊讶他竟然如此认识耶稣。我生在基督教家庭中，但这个刚信主的女孩却比我还认识耶稣。然后她带我去她的教会，叫做新造教会。当你开始讲道时，我感到一股温暖笼罩着我，并开始流泪。我觉得自己好像恋爱了，但却不知道爱上了谁。那种爱超越了人的爱。我发现自己举起手，并在聚会结束时做了认罪祷告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的生命不再一样。耶稣将我从许多的捆绑中释放出来。我听你分享教会另一个会友的见证，知道他借着宣告自己是神的公义而从烟瘾中得释放。 我也开始照着做。我一边吸着烟，一边宣告耶稣已经把我的烟瘾放在十字架上，就算我还在抽，他仍然爱我。但神奇的是，两个礼拜之后，九年沉重的烟瘾和六年的酒瘾完全消失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耶稣也帮助我脱离帮派，许多其他的坏习惯也都得到了释放，比如说看色情刊物。我真的成了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。每个认识我的人对我的转变都感到惊讶，就连困扰我十年之久的泌尿系统疾病也都得了医治。以前我一个晚上要起来上好几次厕所，但现在我可以安安稳稳地一觉到天亮。亲爱的牧师，人做不到，耶稣做到了，是神的恩典改变了我。我并不配得，但我为着耶稣的宝血向神献上感谢，他接纳我原本的样式，而我则成了神的孩子。当我听见你传讲神的恩典后，我并没有去成立新的帮派，继续吸烟、喝酒或滥交。很多人说，越是强调神的恩典，大家就会随随便便犯更多罪，这是骗人的。事实是，神的恩典改变了像我这样的罪人。我相信神祝福我，是要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想要分享这个好消息，就是只有耶稣能在我生命中带来改变。亲爱的牧师，你的服事祝福了我。我加入新造教会已经五年了，我很骄傲地说，这是我的教会。新见证人金维多，新加坡。哈利路亚，看到神的恩典能在人的生命中彰显，不是很奇妙吗？越是拥有关于神恩典与饶恕的启示，就越能掌管人生，胜过生命中的挑战与引头。我们被抢了，许多基督徒与神的团契，与神亲密的关系被抢走了，因为他们相信谎言，以为神还在为他们的罪生气。他们避免与神接触，因为怕犯错会惹神生气。因此，当他们失败时，他们没有去与神亲近，反而远离神。他们没有朝向答案的源头前去，反而往反的方向走。真理是，神已经不再生你的气，神对你的罪的怒气早已完全倾泻在你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身上。耶稣早已为你承担罪所带来的审判与惩罚。自相矛盾式的教导告诉你，神会因着你的表现生气或高兴，这完全不符合圣经，也会让你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基督徒。时候到了，脱离混乱的一切，该好好认识神真正的样貌了。神是爱，从今时直到永远都是爱。你与充满恩典和饶恕的救主耶稣基督能有真实亲密的关系。别再让这样的关系被夺走。当你失败时，不要再躲着他，要知道他是你一切困难的答案。你可以到他面前领受足够的恩典来面对你的失败。他的恩典胜过你所有的失败，他完完全全的爱你，带着你的不完全来到他的面前吧。他如何恢复我们教会那位宝贵的弟兄，同样也能爱你，使你完全。越是拥有关于神恩典与饶恕的启示，越能掌管人生，胜过生命中的挑战与瘾。